请推到第一章。我们还是要先欢迎我们第一批进到救恩教会的 Best 你们是天国的子民，是神家的宝贝我们特别的欢迎你们。刚才我们听到李继武弟兄的这个感人的见证听到的这个见证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医治的神迹。那么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这个医治的神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位置？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取决于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核心所持的这个看法。如果我们认为基督的信仰就是关乎赎罪，那么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唯一的中心。因为钉十字架是赎罪的，那么这个医治的神迹呢，它最多只是第二位的，是外围，是一个附属品，是一个赎罪带来的一个附属品，跟赎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许多传统的教会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不重视这个医治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基督的信仰不只是关乎赎罪，而且是关乎胜过死亡的权势，那么除了这个基督钉十字架以外，耶稣的复活同样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而医治的神迹呢，它就是一种见证，表明复活的能力正在我们中间运行。幸福小组八堂的信息所强调的是基督十字架的赎罪，而今天的信息呢，复活的盼望。我们要强调的是耶稣的复活与信徒复活的盼望。成为基督徒的 best 不能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不仅是赎罪，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而且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复活的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事实之上，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事实。而耶稣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与基石。我们要来看，这个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耶稣复活是福音的核心。为什么说这一个耶稣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呢？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呢？如果我们要知道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啊？大家想一想，要到圣经中去找。但是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在哪里找到这个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呢，核心呢？你知道到哪里去找吗？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说你是要从教会最早的福音信息里面去找，还是说在以后的这个教会的建造啊，这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啊，这一些他的这个里面去找啊，信息里面你要到哪里去找啊？你是在教会最早的信息，福音信息里面去找，还是说以后教会的建造，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信息里面去找啊？你要找这个福音的核心，显然你要在教会最早所传的福音的信息里面去找，才可以发现这个核心。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啊，教会最早所传的福音的信息，它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这个经文，这个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一段的经文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它的年代，它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主后55年所写成的。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类似于跟耶稣复活的日子相隔20年左右，20多年，就这么久，是非常早的。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早到什么时候，比今天跟64天安门时间还要早10年左右，不是很久的事情，非常靠近耶稣复活那个事情，所以它是非常早的年代。好，我们再看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形式是很特别的，它不是随意说的，它是一个正式的一种的形式。第一，照圣经所说，你看它的这个语言表达，是表达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段文字，啊，它不是临时和随意写出来的，而是在引述一个传统，说明这一个传统是说成型的日期更早，因为它本身就更很早了，才20多年，所以它引述一个传统，那个传统是更早的，你知道吗？更加接近耶稣复活的日子。你看我们的这个文献有多么强的证据。第三就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就强调两件事。第一，耶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我们的核心，他就强调两件事啊。第二，又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了，两次照圣经的话，他就强调这两个，这两件事实就是福音的核心。好，我们再看，而且我们发现这一段的经文跟这个圣经里面啊另外一个早期的福音传统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到5章的讲道的纲要，那也是一个最早传的福音，那是五旬节彼得讲道的记录啊，那个是一个很早的嘛，你去看这两个传统他们所强调的核心，当然彼得的讲道很长，但是他强调的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听了就扎心，就是这两个信息，你知道吗？所以这两个传统在内容上的一致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核心是一致的。所以呢，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他明确的讲，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两次讲，你信了他，你就得救了，这就是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啊，我也是接受过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复活是福音好消息的核心。当然，耶稣钉十字架也是核心，两个双核心，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我们说，它不光是信仰的核心，而且耶稣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基石。核心跟基石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当然核心和基石的关系是很联系的很紧的，但是核心和基石还有一些不同。大家想一想，基石重要还是核心重要？基石更加重要，核心已经很重要了， 基石更加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就知道，它为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哥林多前书四五章十四节，就是在上一段经文下面一点点，上面是十五章一到四节，这里是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完全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白信了。耶稣钉十字架是事实，是核心，但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信了耶稣钉十字架是枉然的，徒劳无功的，看见没有？啊，那么什么叫？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他是耶稣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基石。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基石啊？基石决定整栋建筑的稳固与否。基石若稳固，整栋建筑就稳固；基石若动摇了，整栋建筑就会崩塌。啊，这个建筑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基石的基础上，这个基石如果稳固，整个信仰是稳固的；如果基石动摇了，整个信仰倒塌。同样的，整个基督信仰就建立在耶稣复活这一块基石之上。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基石一抽出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是归于土壤，你不就垮掉了吗？换句话说，基督信仰的真假和崇拜全系于一件事实，耶稣究竟是否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再看，原来我们的信仰从根本上说不是一套教义，也不是一套教训，比如说不是讲人性是罪还是恶，人有没有灵魂，宗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宗教是否违背科学，它跟这一些没有根本的关系。这一些问题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更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啊，它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最早期的基督信仰只叙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神大能的作为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而这件事实呢，就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啊，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下面我们看第二部分，耶稣复活是基督信仰的独特的标志。耶稣复活它是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也是信仰的基石，是福音的基石。还有第三点，它是基督信仰的独特的标志。所以我们来首先来看啊，关于基督信仰的排他性，因为独特性就是排他性啊。独特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排他性。你如果强调你的信仰是独特的，那它就是不能够有另外第二个信仰跟它并驾齐驱啊，不能站在一起啊。所以早期教会不仅把耶稣复活当作福音和信仰的核心和基石，而且还进一步的声称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这就是排他性、独特性。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就是排他性啊，这就是独特性啊。啊，很多的福音都没有用这种排他的方式，比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正面的讲这个福音。那是不是别的宗教也可以跟人用永生呢？他没有讲，你知道吗？那就不是叫独排他性。但这个经文不是，他是从负面来讲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从负面来讲啊，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主得救。他从负面来讲，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排他性，排他性就是独特性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看下面这一个基督教最令人反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你知道吗？你可以强调你的，你可以强调你的核心是什么，你可以强调你的基石是什么，而每一个宗教都可以强调自己 你最核心的教义是什么？你马克思主义他也可以讲，哎，我最核心的教义是什么？我的基石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讲排他性，你是唯一的拯救，哇，这就是令人反感了。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冒犯人，冒犯其他的宗教信仰，你知道吗？而且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和文化当中，跟现代不同，现代人很较真，很较真呢、啊。每个人都相信我是掌握了泛指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现代文化是这样，但是后现代不是这样。后现代文化你给我讲你是唯一的，你是排他的，这可是冒犯人了、啊、你知道吗？后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多元主义啊。什么是多元主义呢？多元主义他就是认为世界上有那么多宗教，宗教不都是劝人为善吗？宗教不都是相信同一位上帝吗？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各个宗教都通上帝。为什么单单基督教就是宣称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呢？啊，这个宣称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是我们要思考，这个思考非常的重要，直接关乎你信仰的本质。你有没有能力活出你的信仰呢？就看你对这一点了解得多清楚啊，否则你就不可能对基督信仰委身了，你就是所有的都一样了，都去试试啊啊！所以我们来看，在多元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怎么确信基督信仰就是那唯一的真理？这是我们的挑战啊！关键就在于耶稣复活，因为耶稣复活是基督信仰的独特的标志，它也是基督信仰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关键和根本点。所以你要回到这个问题，不是在讲你相信有一位神，而是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相信有一位神，犹太教相信，伊斯兰教相信，很多的宗教都相信，只有你现在讲耶稣复活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来看这一个根本点。我们来看，为了要说明这一点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耶稣复活是什么意思啊。许多人不重视耶稣复活，是因为对他有误解啊。最常见的误解就是，这不过就是死人死了以后又活过来了，也就是濒死的经历啊。濒死的经历是什么意思？这个那些心脏科医生，很多的医生都报告这个濒死的经历，很多人死了几分钟以后他又活过来了，这是很普通的，这怎么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这有什么独特啊？啊，可能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人死了以后他又祷告一下他又复活了，这个不只是基督信仰里面独特的。我们来看，但是耶稣的复活可不是这样，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濒死经历的报道是死去的肉身活过来以后仍旧会死，而耶稣的复活呢，就是耶稣的肉体活过来之后就永不再死，他一直活着，而且长远活着。很多人搞不清，因为就是濒死复活，没什么特别的。其他你说基督教有神迹，其他宗教都有神迹，他就把你打发回去了。但是我们的信仰的神迹可不是濒死复活。我们要看一看啊，启示录11章17节到18节，耶稣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成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拉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耶稣的宣称，谁可以这样的宣称？谁可以这样的宣称？佛教的佛祖他只能够宣称，就是什么？发现了一颗佛牙，你知道吗？就是他死尸的留下来的一根骨头，他就那么游行是吧？全国游行，发现了一颗扶摇，他能够做这样的宣称吗？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那成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就是耶稣的复活，他的性质啊。我们再看，我们来看耶稣复活的意义啊。这个事实跟意义是不能分开的，大家一定要知道，意义和事实是不能分开的。就是说，没有不带意义的事实，这个是现代跟后现代的区别。现代人想要发现不带意义的事实，就是单纯的事实作为它的根基，但是后来发现没有，就是连科学最简单的一个数据，你都必须要有一些理论或者一些假设，一些模型，你才可以理解。否则你的那个数据是什么意思，毫无意义。除非你有一个假说，一个设想，它一定要有一个解释在里面。任何一个科学实验的数据都是要有理论一个意义在把跟随着它的，否则毫无意义，不可能发现。那么更加啊，圣经里面所讲的事实，它跟它的意义是连在一起。现代和后现代的分水岭就在这里。我们来看耶稣复活的意义，它包括了三个要点。第一，耶稣复活确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第二，耶稣复活确证他是唯一的救主；第三，耶稣复活证明基督信仰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复活确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罗马书1:3-10，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如果被钉十字架却不能复活，那就证明他生前所做的一切的声称，就是登上宝训啊，四福音书耶稣的教导啊，包括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声称，都是假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个骗子，说白了。或者呢，你说他心地很好，不可能是骗子，那就是个疯子。除非他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吗？反之，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就表明他生前所有的声称，包括他是基督和神的儿子，都是真的，你知道吗？这个话语要跟这个复活的事实要挂钩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二，耶稣复活的意义。耶稣复活确证他是唯一的救主。啊，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住得救。好，去看下面。为什么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呢？回答就是因为耶稣复活是独一无二的。以耶稣复活为核心和根基的福音和信仰，绝对不是人类自身可以想象出来的，只能够出自神的特殊的启示。啊，我们来看，杨希余牧师说过，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想解决永生的问题。事实上，虽然所有的宗教都对死亡和永生有一套各自的说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能够像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大家要想一想这个差别啊！不要说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就是连从死里复活的一种设想都提不出来。你想一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对永生有什么设想？最靠近这个的就是道教，长生不死不是从死里复活。我们来想，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想法不容易提出来的，而且永远不是啊，不是濒死经历，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切的哲学都是为了解释世界，那么一切的宗教都是在解释死亡，给死亡一个解释。有的宗教相信什么灵魂不灭，有的宗教相信什么轮回转世，无神论就相信什么人死于灯灭，但是所有这些提法都是一种解释，没有任何的事实 提出来，你要明白，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才表明，哎，等一下，才表明什么呢？他是唯一的救主啊，福音才是唯一真正胜过死亡的啊。好，我们看下面第三点，就是耶稣复活证明基督信仰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我们刚才讲过啊，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其中有些宗教也相信神，而且是独一的神。然后哪一个宗教才是真的呢？哪一个宗教所相信的神才是真神呢？我们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真神是什么？他的标准，你要看看圣经的标准啊，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知道吗？死人复活代表的是什么？救赎，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只有救赎才可以死，可以死人复活。所以死人复活是代表的救赎，救赎不只是赦免你的罪啊，救赎是让你从死里复活，得到永生，这才是救赎。什么叫死无变有啊？死无变有就是创造啊，他是创造的神，这个世界除了神以外本来是什么都没有，只有神，但是神可以死无变有创造啊，可以，所以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就是真神啊。第一是叫死人复活，第二是什么？死无变有，一个是创造的神，一个是救赎的神啊。特别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是说神的救赎在历史当中实现啊，不是在理论上口头上实现，它是在历史当中实现啊。第二个条件就是神在死前的一个创造万物的行动啊。我们再来看，好，所以这两个条件呢，表明神是救赎主和创造主啊。虽然有些条件，有些宗教满足第二个条件，相信死无变有的创造，但是只有基督信仰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他不仅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救赎的神。如果他是创造的神，不是救赎的神，那么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罪恶和死亡的问题。虽然有一位神创造了人类，但是谁来解决人的罪恶和死亡的问题呢？除非神自己来拯救我们，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复活才是我们信仰的独特的标志。好，下面我们来看信徒复活的盼望。刚才的我们复活的盼望就是建立在那些跟耶稣复活的根基上，如果你对这个根基不清楚也不重视，你肯定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复活的盼望呢？第一，来了一点事你就吓得不得了，你还是一样的恐惧死亡，你就知道你根本没有复活的盼望。第二呢，当然你根本就不会盼望基督再来，因为信徒复活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你根本不盼望基督再来，当然你也不会盼望这个复活啊。所以这个基督复活的重要性，不仅证明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独特的，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因为我们复活的盼望就建立在基督复活的基础上面。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这一次这一个信息的主题经文啊，这是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我们要看到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它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徒身体复活的保证。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那你盼望什么复活啊？你盼望复活那不是徒然，因为你的复活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基础上。大家看到这个关系了没有？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西方他的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教会为什么衰落？他说耶稣复活不复活没什么关系，我们只要相信登山宝训就可以了，相信有一位神， 结果全部都信仰全部倒塌，全部倒塌，经不起任何考验啊！任何考验来你就垮了啊，因为你没有建立在磐石上。在哥林多前书15:20说，耶稣复活是什么？使人复活出熟的果子。这句话大家要知道，出熟的果子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是一个预表。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把出熟的果子当作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就不能够把握它中间的意思。出熟的果子是一个预表，它是什么呢？就是出熟节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它所包含的救恩的意义。所以我说节期是非常重要的。逾越节是耶稣受难啊，复活节这个出熟节就是耶稣复活。出熟节是耶稣复活，为什么耶稣复活叫出熟节呢？因为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代表将来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复活，那就是大丰收的时候，你知道吗？祝棚节就是大丰收的时候，所以祝棚节是代表耶稣再来，那是大丰收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是初熟节，你知道吗？耶稣复活是代表初熟节，你就知道哇，第一批的果子，我们的复活就是丰收。所以这个初熟的果子是全面丰收的保证，耶稣复活是信徒复活的保证，你知道吗？这就是在这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里面所预表的啊，意思非常深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对这个犹太人的节期不太重视，认为是犹太人的文化，其实不是的，救恩的真理啊。因为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凡相信耶稣的人就不再惧怕死亡，并且能够什么视死如归，因为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所以你看到西方的这个文化，它确实有一点跟东方的不同，就是什么呢？你看到西方的文化，他们就是不是那么恐惧死亡。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你看到的丧礼就可以看到，特别是教会的丧礼，哇！你像我前不久看到那个Harvard City 那个 George Johnson 他的丧礼，他们在开玩笑说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的脚特别大，那些服务员全部跑来看稀奇，开玩笑。这说明什么呢？他开玩笑，当然你不一定赞同，说明他们真的就是视死如归啊。西方真的有这个视死如归，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他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可以做到视死如归。这个要进到我们华人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可以做到视死如归。不要听到哦，有一个病毒哪一个报告啊，就吓得浑身发抖，晚上睡不着觉了。这个就是什么生命呢？信仰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去，知道吗？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最重要的还在后面。不仅有复活的盼望啊，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耶稣复活，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死后的去向如何，谁也说不清楚。啊，中国人两派观点。中国的传统是相信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你怎么知道？拜祖就可以知道，而且还要祭祖，要把他吃的用的钱零花钱给他花，他如果完全没有了，那你还要祭祖干什么？从祭祖你就知道中国人是相信灵魂不死。但是又佛教要传来了，人死于灯灭或者是轮回转世等等，不管你怎么讲都是一种解释啊，谁也说不清楚啊，反正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孔子啊，就说了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以今生事物为优先，身后之事是放在其次的。说白了，就这句这个意思。因为你不知道身后的去向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啊。 那你明智一点，把你的人生放在今生之上，人生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今生是靠得住的，抓得着的，来生是说不清楚的，道不明白的。你明智一点，当然就把你的人生的目标放在今生之上，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以华人教会要改变这种文化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有圣经的文化来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化啊。这个关于这一点文化的重要性，看得最清楚的是这个福济教会的杨希玉牧师。我们知道希望爱都是动力，但是他发现文化的动力，哇，是完全不可小低估的。感谢主，我们也在学习杨希玉牧师，慢慢的建造一种天国的文化。当我们信主以后，有了身体复活的盼望，也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心里有了平安，就可以视死如归。但是这不是全部，西方的文化的西方的这个教会，它的可以继承的地方就是他们确实相信，因为这个对复活的盼望的这个的一个在文化里面进到他文化里面，他们不是很惧怕死亡，他们有一种视死如归。但是西方的这个信仰的缺陷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现代教会的缺陷，就是这个复活的盼望让他们能够面对死亡，但是没有改变他们今生今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现代的教会。这就是杨希玉牧师所讲的啊，他们是专以地上的思维念，最好的基督徒都是以地上的思维念，只把周一天少量的时间，早上和晚上给神，然后周末给神，但是一周五天主要的时间精力是给今生今世，专以地上的思维念，这还是最好的基督徒。杨牧师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你怎么样以永恒为导向，以永生为导向，以天上的思维念啊，所以你必须让这一个复活的盼望改变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我们在基督里解决了死的问题以后，我们要进一步面对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啊，在这里面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我在这里啊，我们要用一生来学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不是用的杨希玉牧师所讲的，要以天上的思维念，不要以地上的思维念，这是保罗讲的。我以耶稣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啊，耶稣在马太福音6:19-20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杨牧师所说的，你今生的目标为导向，到你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就是杨希玉牧师讲的这句话的意思，你知道吗？只有把财宝积累在天上，那么一生的果效都会伴随着你，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只要是为耶稣做的，全部都蒙纪念。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什么叫做积财宝在地上？就是以地上的目标为导向的人生。所以耶稣的话非常翻译一下啊，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就是以天上的目标为导向的人生啊，跟保罗讲的不要以地上的思维念，要以天上的思维念，它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讲法不同而已，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啊。我们来看，我们都知道人真有一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会死是100%的概率，你活在世上你会死 要成侥幸心理，是100%的概率，就这个意思，是必然的。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一样都带不走，也是事实，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概率。既然如此，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还要以今生为导向呢？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它是以今生的目标为导向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死后的去向谁说得清楚呢？那么明智一点，当然是以今生，这个至少是看得抓得在我手上的吗？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非常清楚我们将来的去向，因为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死和复活，你就是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保罗讲了，我这个信仰福音，你相信了你才会得救，你不相信，他明明讲的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不信，你还是基督徒吗？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要怎么样还以今生为导向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说不出来，我们怕说了以后大家都跑了，因为大家都是来听今生怎么得祝福的。如果你说要以来生为导向，马上就跑了，所以我们过去不敢讲。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杨希余牧师他勇敢地高举这个福音，所以他就能够把这个真理把它讲出来，让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信徒，不是少量的信徒，都是什么侍奉代职，侍奉代职啊，不是代职侍奉啊。什么叫代职侍奉？就是说你把早晨晚上的时间给神，然后把周末的时间给神，但是一周五天全部追求世上的目标，这叫做代职侍奉。侍奉代职是什么？你整个的人生是为永恒来为目标的，那么今生所有的事都为这个目标服务。我们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了，而是你做每一件事都是以这一个为目标的啊，这叫做代职，侍奉代职。杨牧师教会他实行了侍奉代职啊，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不只是传福音的一种方法啊，这个完全是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按照耶稣的门徒活出来啊。所以成熟的基督徒都会过一个以永恒为导向的人生。我们再来看，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过一个以福音为导向的人生啊，以永恒为导向，就是以福音为导向。为什么？因为只有福音才可以进到永恒，这世上的一切都带不到永恒里面去。福音，你为福音的缘故所做的每一件事啊，每一句祷告都会带到永恒的里面去啊。所以永恒为导向，以天上的事为导向，就是以福音为导向，也就是以天国为导向，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里面包含三个要素啊，什么是以天上为导向，什么是以永恒为导向，就是要信福音，要活福音，还要传福音，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以福音为导向。如果你信福音但是你不活福音也不传福音，你还是以今生为导向。所以你要信福音、活福音，还要传福音，就是以福音为导向，就是以天上的事为导向，就是以耶稣为导向，就是以永恒为导向，就是以天国为导向，这些都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再来看，已经信主的 best 要报名参加随喜，这是信福音的开始啊！你不仅要觉知，你还要受洗，从此呢，你就要在教会里面落户啊！每周参加主日崇拜和细胞小组，学习丰盛的生命，并且每天读经、祷告、灵修，这就是活福音的开始。今后你还要开，你还要怎么？今后还要做什么？你还要开幸福小组，成为同工副长，这就是传福音的开始，这就是以天上为导向的人生。阿们。我们过去就是讲到信福音就完了，传统的教会就讲到信福音就完了，没有讲到活福音和传福音。所以福基教会它强调全备的福音，感谢主。我们来看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没有了， 让基督的福音在我们教会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主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多对主日不了解，在耶稣复活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这一天是个节日的，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主日才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公教，就是叫礼拜天。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耶稣复活的意义，所以都不肯来主日，把这个参加主日当作一个负担，完全没有认识到主日就是提醒复活的基督，就是在这一天复活的，他还要再来，使我们也经历死而复活。哈利路亚，这个复活的盼望不仅可以克服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可以使我们视死如归，而且他可以告诉我们今生要怎么样生活，要过一个以天上的事为导向的人生，以福音为导向的人生。主啊，求你的愿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结出美好的果实出来，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